好，第三个呢，人上面呢，你们看第一章的三十一节啊，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第六节是什么？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是地球啊，这个是地球，这个有一座山，这个山叫做西弥山啊，四大天王是在这边半山上，这个顶端呢？是33天，这个是四大天王住的地方。这边啊，这个是地球，地球包括人、畜生、恶鬼、阿修罗。那地球的下面呢，地狱啊。那四大天王的居民啊，这边的居民呢是半神的，一半人一半神这样，哦、啊，比较低级的。半神的友情。那这个四大天王有四个四位天王守座东南西北啊，守座东南西北，这个东，这个西，这个南，这个北，每一个都有一个天王。如果是东的呢，东的这个天王呢守座夜叉，他统治夜叉亚卡啊，妖精啊，这个天王统治夜叉。这个西的呢，这个叫做持国天王，他统治音乐天上的音乐神呢 啊天上的音乐，他统治着他们。这个男的呢，南方呢统治什么呢？统治守护神啊，守护神，这些守护神是管守保守管一些财宝的，然后天这个地球上的财宝等等啊。所以这个国王呢，对不起，这个天王呢就是管制守护神的。这个北呢是管制龙神、龙王、龙神那个啊。所以每一个天王呢统治着他们应有的一个地方。然后上去呢就是33天。它为什么叫33天呢？因为有33个人呢在人间做了善事过后呢，这三十三个人呢就一同出生在这个天界，其中一个就是做王，然后32个是小王，然后所以一共有33个，所以这个地方叫33天。这个大王就是第四天啊，萨卡，就是佛菩萨在每次在人间做了什么很令人感动的事呢？这个啊，33天，这个大王呢，他的宝座呢就会什么，就会发烧了啊，他就要下来人间看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个天王呢是出果罗汉、萨达班啊、须陀洹。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一生呢做了很多善事哦，你现在是投身到33天，你的福报很大的话，你一投身在那一边呢，你有宫殿，你马上有一间宫殿，然后你左边呢可能有500个仙女，右边呢有500个仙女啊，要带着你去享乐，如果你的福报很大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呢充满着享乐。这个地方有一个花园呢、啊、花园，这个花园呢只要你进到这个地方呢，你所有的悲伤都忘到光光，所有的善法呢也忘到光光啊。所以有一次，这个第四天有一次第四天呢，他想起一个佛法，他就要去问佛陀，问世尊，所以他从33天下来人间啊，亲自来礼见佛陀，问了他一个问题，佛陀就以很简短的回答他，过后呢他就喊沙路沙路，就回到天上去了。他在喊沙路沙路的时候呢，莫建年他有天耳通的嘛，他就听到诶，是谁在喊沙路沙路，那他就看一下哦，知道是第四天啊、哦、听闻佛法过后呢心生欢喜呢，喊沙路回到天上去了。他就要 testing， 要试探一下这个第四天呢到底了解多深，所以他跟着第四天回到这个33天。 那第四天 一回到这个三十三天的花园呢，就一进去就享乐了、啊、然后他一看到穆建莲跟着来，就马上出来迎接啊穆建莲。那穆建莲就问他说，刚才佛陀问你刚才你问佛陀什么，佛陀回答了你什么、啊、他拼命的想，什么都想不起，什么都刚刚没有看，没有几秒钟罢了、啊、没有几分钟罢了，亲自问回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享乐的花园呢，什么都记不得，他拼绞尽脑子都记不得佛陀跟他讲什么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天上是很好的啊，不要说以为是，如果你要去享乐的话你可以去、哦、但是如果说你不要享乐的话呢，还是回来人间比较好，人间至少有佛法可以听、哦、可以修禅那。你在这个地方你要修禅那可以吗？不可以，500个仙女在左边，另外500个在右边，你怎么修禅呢、啊？啊，你没有办法修禅呢、啊，啊！但是有一个地方，这个三十三天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塔，好像有一个塔，哦，装佛陀的不懂其中哪一个是袈裟还是头发，我不记得，应该是头发，对，在那个悉达多太子，他带着他的白马跟一个车夫越过一条河，记得吗？要出家的时候，然后越过去过后，他就脱下了他的袈裟，把他头发，不是这样剃的，然后他这样一刀飞了就断掉了哈，然后把他头发丢到天上去。那个时候呢，第四天就下来，把他头发借住带到天上去，带到三十三天。所以有一个地方是收着这个悉达多太子的头发，这个地方呢，如果来礼拜的话，你就会升起很多善心了啊。只有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是讲经的啊，这两个地方是可以引申很多善法的，其他地方呢都是享乐的。好，第八夜摩天啊，夜摩天是极乐之境啊，充满着欢乐的。第九呢，斗率天，这个天很多人想去的，为什么啊？很多人想去斗率天，为什么呢？不是大，因为每一尊佛的最后一世啊，最后还没有成佛那个最前一世啊，一定是生在斗率天啊。过后呢，第十呢，化乐天，这一界的天神呢，他随心所欲的，他只要画要什么他就给画什么啊，他要珠宝他画珠宝，他要什么他就一画就出现了，所以叫做化乐天，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不好啊，你们要赚钱还要花一天的时间，他一画就有了，不好吗？好，另外一个十一的是他画自在天，这个神呢他自己不能够画，但是人家画出来的呢他拿来用啊，就是他画自在天啊，但是没有关系吗？你拿来去用，我不是在画过了哦、啊、这个不是强盗哦，强盗你抢我的东西，我会什么？我会痛苦，我会伤心，我会起嗔恨心。但是这个你拿他不是在画过了，他不用本钱的，他画一下就出来了啊。所以一个叫画乐天呢，自己画，自己可以画他随心所欲的东西，他画自在天呢啊，享受别人画出来的啊，他自己不能画，他只能够拿别人的来用而已。所以这十一戒呢就是意善去地，然后接着下去呢十六色戒地，要生在这十六色戒地的人呢一定要有禅呐、啊、世界禅，而且要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不会因为懒惰啊懈怠而退失禅呐、啊，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还记得，还拥有这个禅呐、啊。然后呢，如果是他是初禅往生的话呢，他就生在初禅天。好、啊，初禅天有三界，啊，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读了。如果他是生在第二禅呢，也是有三界；如果生在第三禅呢，也是有三界；如果生在第四禅呢？七戒啊，一共有七戒。第一个是广果天，第二个是无想有情天， 你看他的名字无想，就是没有想的啊，没有心，没有心的。这一界的天呢，梵天呢是没有心的，像植物人一样。啊，23到27呢，这个是只有拥有四禅的阿那含出生的地方，阿那含就会在这边证到阿罗汉了。啊，在这边出生的阿那含呢是不会再跌下来的，啊，不会再说生在比较低的那一界啊，不可能，他就会在这一界证到阿罗汉了。好，这是色界16色界地，然后四个无色界地，这个只有修行无色禅，到你临终的时候你还没有退失你的无色禅的话呢，你往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生在，看你是修什么禅，如果你是修空无边处禅呢，你就生在空无边处等等，所以一共有31界。你看地狱的寿命哈，是不定的啊，你可以生在地狱呢几千万年，你也可以生在地狱呢7天，不一定的，看你的恶业有多重啊。畜生也是不一定哦，恶鬼也是不一定，然后人呢，人也是不一定，人最短的寿命是多少？10岁，最长呢？含的刀身是多少？10万是吗？啊？不定的，但是最短呢，人的德行，如果啊人类的德行越来越不好的话呢，他的寿命就越来越短。所以在佛陀时代，佛陀的寿命，在佛陀时代那一时代，人类的寿命多少岁？100岁，现在已经降到可能74岁了，好，然后一直会再降到10岁，那时候大家互相残杀了。互相残杀，嗯。然后四大天王，如果说人四大天王呢一天啊，四大天王一天呢，人类呢50年。如果是33天呢，第四天一天呢，人类呢100年。夜魔天一天呢，人类呢200年。花热天，不是斗帅天，一天人类呢400年，啊，一直加倍。好，我们31节到这边结。你看第五章的第二页，业看到没有？啊，业甘嘛，啊，甘嘛，业是一切善于不善思，我们已经讲过了，52个心所里面有一个思，那个思呢就是造业的，所以业是一切善于不善思，包括身口意，业呢有潜在的力量，能够在今生或来生产生其果报，这个是针对凡夫与有学，如果是无学呢，阿罗汉跟佛陀呢，因为已经断除了作为业之根源的无明与爱，他们的业呢是不会产生任何果报的。那依作用来分别业呢，业应该有，业有4种，第一个是令生业，第二个是资助业，第三阻碍业，第四呢毁坏业。什么是令生业呢？能够产生你的劫生事的啊，能够有能力产生你下一世畜生啊，第一个畜生的那个业就是令生业，它可以是善啊，如果是生在人道呢，它是善的令生业，如果是生在畜生道呢，是不善的令生业啊。所以令生业呢是产生劫生五蕴，五蕴就是名色啊，即生命其中的果报心。我们生命其中有什么果报心？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灵受推度，这些都是果报心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令生业产生出来的。啊，还有什么？还有业生色啊。如果是在人类呢？啊，人类第一个，这个是。 前世，这个是今世，第一个心，今世的第一个心叫什么？劫生心啊，劫生心，所以这一前世的业啊，产生这个劫生心的，就是叫做令生业啊。这个劫生心不只是劫生心而已，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业生色，色法啊。比如说，如果是人的话，它有劫生心，加上业生色。如果是人的话，他一定有三十个业生色。啊，哪三十个呢？身体、生死法具、心，他一定有心嘛。啊，第一个劫生色，他就一定有心了，因为心是要依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嘛。还有呢，性根。啊，所以在第一次劫生心、劫生色的时候，在母胎这个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男还是女的。啊。所以这些就是业生色啊，所以这个前世的业，任何一个业成熟而导致今生的劫生色的产生呢，这种业呢就叫做令生业啊，这个是善的。如果是人类是善的令生业，如果产生在四恶道呢是不善的令生业，所以令生业可以分为善和不善。在劫生的那一刻，令生业产生了劫生心及业生色，在一世之中呢，它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与业生色，如五净色。五净色包括什么？眼净色、鼻净色、舌净、眼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跟身净色，然后心所依处等。只有在临死时啊，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呢，才能够产生劫生事。啊，只有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能够产生劫生事。这个叫做令生业，明白吗？第二个，资助业，它资助令生业，这个会你可能会比较乱一点哈，所以要听好来，要听好来。令生业可以分为善或者。不善，那这个资助业呢，它延长这个令生业啊，延长令生业所产生的善报啊。如果是善的令生业呢，它延长这个善的令生业所产生的善报。比如说善的令生业是作为人或者是身为天神，这个是善的令生业。那这个资助业呢，又可以延长它的比如说延长它的寿命，或者这个资助业呢，直到它出生为人的时候呢，它有很多财富啊，它身体健康长寿啊，这个是资助业呢延长了令生业所带来的善报，明白吗 ？OK。然后，这个资助业呢，也可以延长不善的令生业所带来的恶报啊。比如说，这边有给句子，有给例子哈。反之呢，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的时候呢，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的时候，然后这个资助业呢就延长了它的不善报，使到它的药呢没有效使到它的药没有效等等，这个就是资助业延长了不善令生业所带来的不善报。会混乱吗？不会哦。好，第三呢，阻碍业。刚才讲到资助业是延长，这个阻碍业呢减什么？ 减弱或者是阻碍啊，这句子这个句子呢要先弄清楚你才会明白啊。蜘蛛越是延长令生业的善，令生业所带来的善报或者是恶报，阻碍业呢是减弱令生业所带来的善报或者是恶报啊。那怎么样呢？要给句子你才会明白，给例子你才会明白。比如说，当有情因为善的令生业而投身为人的时候呢，阻碍业是减弱啊，所以阻碍业会带来许多病痛或者带来短命，它减弱了啊善的令生业。比如说给你一个例子，巴达恰拉知道吗？巴达恰拉啊，巴达恰拉他生长在一个很有钱的家，一个女的哈，生长在一个很有钱的家里，这个是什么？是好的令生业还是不好的令生业？好的令生业，我们看阻碍业怎么阻碍他哈。他生长在好的家里，然后，但是他跟他的一个工人啊私奔，他离开他家过后，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在印度时代呢，生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娘家的。所以她就没有跟她丈夫讲啊，就回娘家去了。后来她丈夫知道呢，半路上跟她追上她，哦，那时候她生上来已经生下了，就把她带回去。第二次呢，也是怀孕的时候要生孩子的时候呢，她也是要回娘家去，带着那个小孩子要回娘家去，也被她丈夫知道，也把在半路上啊追上她。但是那个时候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哦，那个丈夫呢就要找一些火，找一些木材来取火。当他在找木材的时候呢，被毒蛇咬死了。哦，在他咬死的时候呢，他太太生下了第二个小孩，然后他看到他丈夫被蛇咬死了，啊，就很伤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带着这两个小孩要回娘家。因为下了很大的雨嘛，所以河的水呢都涨起来了。所以他要过那个河的时候呢，不能够同时抱两个，就把其中一个呢放在木材上呢，先要让它飘过去。但是那个时候刚好天空飞来一只老鹰，以为这是尸体嘛，所以就下来咬，怎么讲？捉，把这个小孩捉，然后用嘴巴啊捉走了。那母亲看到的时候就要赶这个，就讲那些像赶走他。那个孩子，另外一个孩子呢，以为他母亲叫他啊，就这样走进河里了，结果被河水呢冲走了。所以他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亲爱的孩子，包括他的一个丈夫。所以他就很伤心的离开，回到他娘家。那时候呢，他又听到他娘家的啊房子呢全部被火烧光了，父母亲也全部死了。所以你看他的令生业呢，刚开始带给他出生做人，生长在富有的家庭，但是他的阻碍业呢，使到他家破人亡，这个就是阻碍业，减弱令生业的善报，明白吗？好，那这个是善报，如果是恶报呢？如果是令生业的不好的令生业呢？那阻止呢？比如说不善的令生业，使到一个人投身为动物的时候，哦，不善的令生业使你投身为动物的时候呢，这个阻碍业呢就会减弱你的恶报，哦，阻碍业就会减弱你的恶报。你身在动物是不好，但是它减弱你的恶报呢，使到你不会成为流浪狗，没有食物吃，啊，反而你身为在维维加湾纳的那个几条狗，啊，吃到胖胖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阻碍业给他的不善令生业带来一些快乐，明白吗？ Okay. 好，第四个是毁坏业。这个毁坏业呢，它不仅中断了令生业的果报啊，这个业很强啊，它中断了令生业的果报，并且呢引生自己的果报。 正如一阵敌对的力量呢，可以中断正在飞行的箭，令到它坠落。哦，比如说你在射一支箭，突然间有一个opposite 的一个敌对的相反的力道，很强的力道呢，那个箭就会跌下来一样。所以令神也使你产生为出生为人，但是如果毁坏业成熟的话，你就会突然间死亡啊。所以这个就是毁坏业。哦，例如有情呢，由令生业而生为天神，某个恶业呢突然成熟呢，使到他突然死亡而投身在十二道。哦，有500个仙女在天上享乐的时候，好像在采花，这采花的时候呢，500个一同在采花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毁坏业成熟，500个一同下地狱，500个仙女在天上享乐，一同因为毁坏业成熟的关系呢，500个一起下地狱，这种就是毁坏业，它的力道是很强的。在阿毗达摩要义里面呢，举了提婆达多尊者的例子，以说明上述四种业。提婆达多呢的善令生业，使到他投身在王柱里，啊，他是王子嘛。由于该令生业及他支柱业是什么呢？延长他令生业的善报嘛，所以他享受啊，他可以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哦，但是当他被僧团各劫时，哦，因为他要分裂僧团嘛，啊，结果呢，啊，他也被排除在僧团里面。哦，被僧团各劫的时候呢，他的阻碍业也开始生效了。阻碍业是什么意思呢？他减低啊，减弱或者阻碍令生业所带来的善报啊，所以他开始被人家轻视啊，这个是阻碍业成熟。然后他造成僧团破裂的重业呢，这是毁坏业。所以当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啊，他突然升起后悔的心，他要向佛陀忏悔，所以他叫他的弟子呢，当作他到佛陀的寺院来。来到门口的时候，有的人有些比丘就跑进去跟佛陀说：“提婆达多来到了。”那佛陀就说：“这一生他没有办法再见到我。”好，佛陀知道他没有办法再见到他，所以当提婆达多走到他门外寺院门外的时候呢，他感到很口渴，他要喝水，所以叫他弟子抬他起来。所以他一起来，从那个夹子上一起来，一脚踏在地上的时候呢，整个大地呢就裂成两半啊，裂开，那这个阿比地狱的火呢就冲上来把它卷下去了。所以他为什么会介入这个阿比地狱呢？就是因为他分裂生团这个什么业，毁坏业啊，成熟使到他突然之间。死亡跌入阿比地狱。所以业呢，这四个业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明白吗？你看第三业，一产生果报的次序呢，业有四种。第一个是重业，第二呢临死业，第三惯性业，第四已作业。一产生果报的次序，就是说第一个会产生啊，这四个里面呢，重业会先产生果报，如果没有的话，没有重业呢就是临死业，如果没有临死业呢就是惯性业，如果没有惯性业呢就是已作业。然后它的次序，那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重业啊。 Garuga Gamma，这种业呢是非常的强，必定呢会产生下一世的劫生，没有任何其他业可以阻止它。但是它有善跟不善，在善的方面呢，属于重业的是
禅呐、啊，啊，道果也是啊，禅呐、啊，在不三的方面呢，属于重要的有五逆罪，或者呢，称为无间业，于不能改变的邪见，所以一共有六个，啊，在不三的有六个，在三的是禅呐、啊，啊，或者是道果，五个无间业呢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死佛出血以及分裂生团。如果有一个人先培育了禅呐、啊，但在过后呢，造了任何一种逆罪，其善业呢，即会被恶业阻止，且后者必定会成熟而导致下一世投生到恶趣里。例如佛陀的表兄弟提婆达多深具野心、啊、想要代替佛陀领导僧团，而在该念头一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他的神通，过后他再伤了佛陀，以导致僧团分裂，而因后者，这个后者就是导致僧团分裂啊，而因为这个业呢，在时候呢，他堕入阿鼻地狱。但是若人是先造了任何一种忤逆罪，他过后即不可证得禅那或者处世间法，因为该恶罪形成了一种无可抗敌的障碍。这是为何当阿迦大萨度阿舍世王在听闻佛陀开示沙门果经的时候呢，虽然他拥有一切证悟须陀洹道的因缘，但却不能证得须陀洹道果，因为他之前已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平底梭沙罗王阿迦大萨度。他因为跟提婆达多做朋友交怎么讲呢，因为他亲近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因为他身具野心、哦、所以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他也变得这个提婆达多呢，很多次呢就煽动他说早一点把他的父亲杀掉、哦、你要等他老退休的时候，那你就没有机会了，你就要没有这么早可以当王，你倒不如早一点把他杀掉，你就可以 你就马上可以做国王了。所以提婆达多就煽动啊阿舍世王，那近墨者黑嘛，哦，所以他阿舍世王哦讲的也是有道理，哦，一直被他煽动过后呢，他就决定呢要杀死他的父亲，他父亲是啊平底梭罗王，他是出果须陀洹，哦，平底梭罗王是须陀洹，他就把他父亲呢关在监牢里面，不给他东西吃，还要饿死他。那他母亲呢、啊、就有时候去探望他，就把他身上呢，他母亲把自己的身上涂满什么蜂蜜啊，蜂蜜，然后进去呢就让他的丈夫用舌头来舔，然后舔他的糖蜜，取得一点营养、啊、这件事被阿舍世王知道过后呢，阿舍世王就不准许他的母亲去探望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不但如此呢，他还叫他的侍者把他的父亲的脚底呢用刀呢割开，啊，割开过后呢，好像放进一些盐巴里面，啊，然后好像又要他在火上面，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哈、啊，好像要他在火上面走，他就这样折磨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呢，他父亲就这样被他折磨到死亡，在他死的那一刻呢，阿舍世王的孩子，阿舍世王的对不起，阿舍世王的妻子呢，刚好生下一个孩子。他听到他太太生下一个孩子，他心中升起了一种父做父亲的一种感情，哦，对孩子的做父亲对子女的一种感情。那心中突然想说，哦，我听到我儿子出生，我心中是充满着慈爱父爱，那我父亲当初、啊、听到我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不会也同样跟我有这份父爱呢？他很想知道，他就问他的母亲，他母亲就跟他讲说，何止是父爱哦，很多次呢，你咬他，咬到他哦吐血呢，他还是让你哦，很多次你都跟你父亲造反，但是你父亲呢啊都一直的原谅你哦，包括容忍你，原谅你等等，讲了他很多的故事，讲了他父亲如何疼爱他的故事。阿娇大沙都听后呢，就感到非常的后悔哦，他就马上啊下令把他父亲释放出来，但是太迟了，他父亲已经是死了，被他折磨到死。所以当阿舍四王听到他父亲已经死了过后呢，他心中感到非常的后悔哦，他一直在追悔，他一直活在追悔中，一直都不能够安睡。那他的他的一个丞相呢，就建议他说，他因为他一直后悔嘛，一直不能够睡觉哦，他丞相就建议他去见佛陀哦，去建议他去见佛陀。所以他就去了哦，带着他的哦军队呢，他去到佛陀的寺院。那个时候呢，寺院是一片的宁静哦，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来到这个地方，突然感到很恐惧哦，为什么这么近的？是不是他们啊趁机会要来攻击我还是什么？因为你先杀人，你心中就会做贼心虚，你就会想歪一边哈。所以他就想，是不是他们在埋伏啊？埋伏着什么？他感到很恐惧，但是他还是啊坚持啊前去见佛陀。当他进去到佛陀的寺院的时候呢，佛陀刚好在讲经，好、哦，那很多个可能有几千个比丘呢，在听佛陀讲经。那种场面呢是非常的宁静的，非常宁静，所有的比丘可能都是啊、哦、可能都是阿罗汉比丘吧、哦、所以他们都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啊，都是很有正面的哦，在听着佛陀讲经。所以阿舍世王呢被这个场面呢摄住了，他说这样场面实在是太过宁静了哦，百千多个人竟然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哦。他说我呢做一个国王，他说佛陀手握什么寸铁啊，能够把这些众生呢收服到这样体贴，我作为一个国王呢还要下命令哦去杀那个人，人家还不听呢，有时还不听，还判死刑，人家还不怕，那佛陀手握寸铁就能够把众生收服到这样哦，这样乖巧。他心中对佛陀产生了很大的信心。那佛陀看到他来之后呢，又跟他开示沙门果经、哦、那如果这个阿舍世王呢之前没有杀死他的父亲呢，他就得证到须陀洹道果，但是因为他已经杀死了他父亲，所以他没有办法证到须陀洹道果。不但如此呢，他死的时候呢还要下地狱、哦、他可能会下比较深的地狱，但是因为他对佛陀的信心呢、哦、是所有凡夫他的信心是没有一个凡夫可以跟他比的、哦、当他听到佛陀要往生已经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他的侍者先准备了很多瓶的恰杜玛露。你们知道恰杜玛露吗？啊哈，这个准备了很多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随从知道，如果这个阿舍世王，因为阿舍世王对佛陀的信心是很强的，如果这个他们知道，如果说他的国王一听到说，如果他知道，如果他国王一听到说佛陀已进入波涅盘，哦，他就会怎么样？他身体就会发热，热到他会死亡。所以他们知道过，先准备恰杜玛露，然后才把这个消息告诉阿舍世王。那阿舍世王果然一听到，马上晕倒了，然后马上晕倒，身体就发热了，所以他们马上把他丢进这个恰杜玛露，让他什么排掉他的热气。他一放进那个恰杜玛露，整个恰杜玛露就热起来了，又把它拿出来放进第二罐，又放进第三罐。所以佛陀是所有的凡夫之中呢，阿舍世王对佛陀的信心是第一的。 因为他这个善业呢，所以他死后呢没有下入，没有进入阿鼻地狱，应该是没有进入阿鼻地狱，而去投生比较小的地狱。所以这个是重业，然后煞富。那如果说你已经证到禅了，你才煞，你才做了这个五个重业呢，你可能会失掉你的禅了啊，就像提婆达多一样。那另外第六个，在这第六个六种重业里面呢，第六个是最严重的，就是邪见。哦，你认为业是没有业的存，是没有业存在的。善业不能够产生善报，恶业不能够产生恶报，或者你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一个人的进化跟污染呢都是偶然的。如果你有带有这种邪见的话呢，你这个业重过前面那五个，啊，如果一个世界，啊，一个宇宙，一个世界灭亡的时候呢，啊，要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是生在地狱里面，但是因为世界要灭亡了，你可以从这个地狱呢解脱出来，然后投身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是犯了前面五个重业，但是如果你是拥有邪见的话呢，哦，这个地狱你这个宇宙要毁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你拥有邪见，你下地狱嘛，那这个宇宙要毁灭的时候呢，你不能够从这个地狱解脱出来，你会投身在另外一个宇宙的地狱里面。所以第六个啊，邪见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些都是重业。在善的方面呢，禅那是重业，因为禅那当你在死的时候呢，你还保有这个禅那，你必定会往生色界啊，或者是无色界，所以它也是重业。道果你证到这些也是重业，因为你必定不会下十二道啊，所以这些都是重业，明白吗？如果这个重业不成熟，还是对不起，如果说这个重业你在这一生呢，你没有犯上这个重业，然后你临死的时候呢，哪一个业会成熟呢？啊，就是第二个临死业。哦，在还没有讲这个临死业之前呢，我们先要看啊，我们前世的临终塑形心啊，你看最后一页，临终心路过程及再生心路过程，这也分为两世。你看 A 先生的临终心路啊，这个是什么？过去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然后呢，五个塑形心。啊，五个刹那的塑形心而已，因为接近死亡、心脏衰弱之缘故，所以只有五个。但是这个五个叫做临终塑形心啊，这五个呢是平常塑形心是有造业的嘛，记得吗？但是这五个是没有造业的，没有业的，不是新的业，它缺乏造业的能力，而只是呢，作为过去业成为另生业的管道而已，啊，过去业成熟了，啊，就要产生果报了，啊，所以他这个只是作为他的管道，啊，另生业的管道而已，所以他这个不是新的业，啊，只有这个不是新的业，塑形心不是新的业。然后五个塑形心过后，有两个有分身体，啊，有时不一定有分世界死亡事。好，这些死亡式最后呢，你心死亡式是临终体验的最后一个心式。好，它扮演什么呢？它扮演死亡的作用。过后呢，你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然后新的一生又开始。如果你是生在人界呢，啊，我们是比如说现在成为 B 先生了，啊，成为 B 先生。他第一个心事呢叫做劫生事，在我们要死的时候啊，临终塑形心呢，这边呢一定会有三种相出现，但是每个人只有啊其中三种相的其中之一会出现。哪三种相呢？一个叫做业啊， 夜，然后夜相、去相、你可以看第九页，什么是夜，什么是夜相，什么是去相，看第九页下面。当人临命终时呢，看到没有，基于其过去的业呢，某个目标即会呈现于他的最后一个心路过程，称为临终塑形心。这个临终塑形心呢，本身呢缺少造业的能力，而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另生业的管道。那这三个目标呢，这三个目标的出现呢，即是产生劫生事的业力所造成的。哦，在这个临终塑形有三个目标，哦，其中之一会出现。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呢？是因为前啊，这一可能是前世或者是这一世的业力成熟，会产生下一世的劫生事啊，哦，的关系，所以其中之一个相呢会出现。好，现在我们看哪三种像。第一个叫做业干嘛，过去所造的善业或者恶业，或说铸成行为的施再度现其本。啊，比如说你过去造了布施，啊，这个业的意思呢，当你临终的时候呢，你又在那个布施的业，啊，以前走过的那些心路过程呢，又会再度的浮现起来。如果是这种的情况叫做业，是以前你所做过的再度，好像电视机一样再度的，你看再度的浮现起来，就是你好像再次的记起你以前所做的那个善的临终塑形心，可能再次的浮现起来，这个叫做业。第二个呢，业相干那尼米达，是以即将成熟而导致下一世投生至何处的善业或恶业有关的目标或者影像，或者是造该业的工具。例如天成的信徒呢，可能会看到比丘或者试验的影像，而屠夫呢，这可能听到被宰杀的牛的哀号，或者看到屠刀。啊，那一个医生呢，他就可能看到什么啊，病人等等啊，因为他造业时的一些工具哦，他会临，好像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每天都供花、供水果给佛陀或者佛像啊，这个就是他造业时，那个水果跟花呢，就是他造业时用的工具。那你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花又再度呈现起来的时候呢，那这个花就叫做什么呢？业相，就叫做业相，就是你造业时用的工具。那医生呢，他可能看到病人，因为他的职业就是治病嘛，哦。那比丘呢，他可能看到什么？看到自己在讲经，哦，这个也是业相，哦，等等。第三个。去向嘎地里面的，这即是临终者呢下一世将投生的去处。例如即将投生至欲界天的人呢，可能会看到天界的宫殿，即将投生至地狱的人呢，可能会看到地狱之火，即将投生至人界的呢，可能会看到母亲胎中的红血。所以在爬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在观他前世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母亲胎中的红血，那个就是去向，表示说你就要往生去的那一个地方。有的人看到什么临终的时候，当他推把他的心推到过去世的时候呢，他看到仙女的影像，那么那个也是一种去向，就表示说你要投生在天界，这种就是表示你要出生的地方。比如说看到森林呢， 啊，看到神灵呢，可能就是你会出生为动物啊，猴子啊，狮子啊，啊，老虎等等，啊，这些叫做去向，明白吗？所以现在明白什么是业，什么是业相，什么是去向吗？明白吗？好，啊，明白，好。所以这个目标呢，在出现这三种之一呢，会出现啊，是因为产生劫生事的业力所造成的啊，因为业的关系，所以这三种之一的相呢会出现啊。所以劫生事呢，包括一生中的有分事、死亡事的目标，与前世临终塑形行的目标一样，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哈。所以比如说这个是业相，业相比如说花啊，比如说我时常供花给佛陀啊，这个花就是我的业相，我造业时用的工具啊。所以这一世呢，我临终塑形心是善的，善的多少个心所，昨天讲到了，如果是善的多少个心所，34啊，34个心所。如果是喜忌，舍忌呢，33。如果他临终这个是舍忌呢，他就劫生心呢也是33，所以他这个人呢是不太会笑的啊。然后业相，如果这个是业相呢，这个劫生也是业相。我们已经讲到了一生中的劫生有分跟死亡是取同一个目标，好，所以劫生是业相，有分呢也是业相，然后这个死了，这个死亡事呢也是业相啊。那这个劫生事的这个业相呢，是取这个依赖于前世临终塑形行的这个业相。如果这个是业相呢，这个就业相啊，业相。如果这个是去向呢，这啊，过去式的这个临终塑形行的相是去向呢，啊，如果是这个是花啊，对不起，这个是生灵，那么劫生事呢也是生灵，你有分事的时候的目标也是生灵，你死亡事的目标也是生灵。这个在检查你前世啊，当你修到这个十二因缘，你要检查你前世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检查到劫生事是生灵，有分事是花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证明你检查错误啊，你找到的不是你过去世的，可能有啊跑过了很多的心，你找不对，所以要再检查过，知道一样。所以这个知识是让你先知道啊。那在这边呢，你看这个死亡事啊，这点很重要。在死亡事，这个心呢一灭掉哦，死亡事心事是一生一灭的嘛，这个心一灭掉呢，就供给下一个心升起的因缘，这个叫什么啊？无间缘，记得吗？好、哦，所以它中间有没有间隔？没有间隔，马上投生。所以呢，在原始佛教的论藏经典里，很清楚的跟你说，其实是没有中阴身的啊。在西藏在北传有讲中阴身，但是在原始佛教经藏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心是不能够断掉的嘛，除非你进入什么内心定啊。所以这个死亡心的灭供给下一个心升起的因缘，所以中间一死就往生就投生了，没有中阴身。所以要试试到什么七七四十九天要有一个中阴身啊，在原始佛教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还是要接受中阴身的理论，那你们自己决定。好，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临终业的临死业，这是在临死之前所忆起或者所造之业，两个，一个是你想起的，一个是你在临终之前所造的。如果在临终之前所造的，是不是这个临终塑形行？
是不是啊？又有是又不是，不是，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心临终心心是没有新的业的啊，它只是作为令生业的一个管道，所以这是在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呢，就是在这个这边。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啊，然后前面呢啊，这个有分，前面呢还有塑形心嘛，哦，所以是这个的塑形心，临终之前所造的业，就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你千万不要弄错啊！临终之前所造的业，然后这个业成熟呢，啊，变为这个临终塑形心啊，这个呈现业相，然后这个最后这个呢，只是一个管道啊，令生业要成熟的，要产生结成事的一个管道而已，牵了啊。所以临终一起的业是这个啊，或者你临终要死的时候所造的呢，是临终塑形心前面的塑形心啊。此业呢，也就是在临死塑形心路过程即将升起之前。啊，即将升起之前所忆起或者所造，两个，一个是想起，一个是自己亲身去做啊，两个不同的。若性格恶劣者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幸运的忆起以前所造的善业，或在当时造了一件善业，他极可能投生善趣。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所因为所造的恶业呢就此什么抵消，没有这样的事啊，只是他因为临终的时候呢造了一件善业，这个业先成熟啊，先成熟，那恶业呢还没有成熟，所以他先享受这个善业的果报。有如说那比丘啊之父亲啊，说那比丘呢他是阿罗汉，他父亲呢是猎夫，他啊猎夫一定杀了很多很多动物嘛，所以在他要死的时候呢，他说不是，在他年纪很老的时候呢，没有能力再打猎了，他就出家当比丘啊，出家当比丘呢，不久之后呢，他就啊得了重病要往生了，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看到地狱的狗啊，地狱的狗出来追他，这是什么相啊？地狱的狗出来追，我们有三种相嘛，临死塑形心，我讲过这边呢一定会出现三种相的其中之一。现在这个时候呢，比丘的父亲看到地狱的狗呢啊出来追他，这是什么相？去相啊，就是他要就是会下地狱了啊。对，这个去向他看到过后呢，他就喊出来了、哦、这种去向只有他自己看得到，别人是看不到的、哦、因为这是业，由业而产生的，是他的业，不是别人的业，所以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他就讲说赶走他，赶走他。那时候说那比丘呢，说那比丘是阿罗汉，他就听到他就知道了，一定是什么不好的相呈现出来。那在那个时候呢，他父亲还没有断命嘛，他寿命还没有完，所以他赶快呢叫一些沙弥、哦、花摘一些花呢，然后以他父亲的名义呢撒在佛塔前面，然后把他父亲呢然后用台架扛到这个佛塔的面前，跟他父亲说、哦、我用你的名义供这些花给佛塔、哦、你要升起欢喜心。他跟他父亲说，他父亲一听到，因为他父亲毕竟是出家众嘛、哦、出家人还是尊敬佛陀，他听到说他孩子用他名义呢供花给佛塔呢，他就升起了欢喜心。所以他一升起欢喜心，他这个去向马上什么，马上改变，他看到了他的太太，已经往生的太太、哦、从天界来迎接他，这是什么相？这个也是去向啊。所以然后他就讲出来说， 啊，你的母亲啊，从天界下来迎接我上去了，然后他就往生了，生在那里，好像生在不懂倒立天还是斗帅天其中一天啊。所以这个相呢，最后一个相呢是可以改变的，好、哦，这个临终塑形形的相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在南传国家呢，就很流行说，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请比丘来诵经，啊、哦，希望呢帮助临终的人呢有一个好的相出现，不是等他往生了才诵经，那已经往生了，诵经也来不及了，啊、哦。所以在斯里兰卡、缅甸都很流行这样的一个，要把临终塑形者的那些不善的心呢换掉，换去善的那一方面，使到他能够带着这个善的心呢往生善道。好，所以这个是收纳比丘的故事。另外一个舍利弗尊者呢，这里是收纳比丘，他是性格比较，因为他当了很多年的猎夫嘛，性格可以说是比较恶劣者，但是幸运的呢，他孩子呢懂得为他做一些啊善事，直到他呢临终的时候呢升起了善念而往生善道啊。所以你们有孩子的啊，好、哦、要叫你的孩子说，哎，我要死之前你快点提醒我所做过的善事哦。所以我回去都时常跟我母亲讲说，啊，我不在你身边啊，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呢，你快点叫你的孩子啊，记得你所做的所有布施啊，叫他们提醒你，因为我们临终的时候心很脆弱，我们自己不能够操作我们的心，需要旁边的助缘啊。所以上次有一个人说，做善事要忘掉嘛，所以我意思就是不要忘记啊，你不要忘记临终的时候可能会帮助到你哈、啊。另外一个一个故事呢，就是舍利弗尊者啊，一个刽子手的故事。这个刽子手呢，他做了很多年的强盗、哦、后来呢这个国王就雇他做刽子手，就是国王判刑你就帮我杀头这样、哦、他做了55年的刽子手，后来他退休了，退休的时候呢他就啊穿得很好，把煮很好的食物啊，退休嘛最后一天啊要庆祝一下。但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刚好应该是从灭尽定出来，就来到了他家的门前泼钵啊。那这个刽子手看到舍利弗尊者来呢，他说，哎呀，再这样的我退休的一天呢，这一天他来呢真是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了。所以他就请啊舍利弗尊者进来，他就把他食物供养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自己呢就在旁边跟他什么散风啊散。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吃完过后呢，他就讲经给这个刽子手听。但是呢，就当舍利弗尊者在讲经的时候呢，这个刽子手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他一想到说，哇，我杀了多少个人，我55年里面我杀了多少个人，一直想这件事在追悔，所以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在听舍利弗尊者的开示。那舍利弗尊者就知道了，他就问他说啊，施主，什么事让你这样不能够专心？然后这个刽子手啊就说，我想起我以前所做过的事，所以我没有办法专心。那舍利弗尊者呢就只好讲一些话来骗他哦、啊、不是有意的啊。他就问他说，你做这件事是你自愿的吗？是出自你本意，好像你去杀那个人的头，是出自你本愿的，还是人家叫你做的？那刽子手说，是人家叫我做的。那他就问，人家叫你做的这个是善业，是你的恶业吗？啊，这个刽子手智慧不够高，哦，不是恶业，其实是恶业，人家叫你做你去杀，你也是恶业，但是这刽子手呢啊智慧不高，所以他没有办法领会这个是恶业，他说不是恶业，那不是恶业你就可以专心听了。所以他就真的能够很专心的听这个舍利弗尊者讲经。那讲完听完过后呢，他培育了，在听的过程中呢他培育了观智，直到他证到了行舍智。行舍智就是 再过一步就进入涅槃了啊，虚陀洹道了。他做了行舍智过后呢，他就送舍利弗尊者啊陪着他走出小巷子，送他回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他被一只牛撞死啊，死掉了，死亡。那些比丘呢就问佛陀说啊，这个刽子手往畜生在那里。那佛陀就说哈、啊、他因为在听经的时候啊，在临终的时候做了一件善业，就是已经得到了观智。观智是一个非常强的善业，啊，你修到行舍智呢，你是不会下十二道的，下一世，啊，所以呢，他已经往生啊，斗率天了，或者是倒立天了。对，这个也是这个刽子手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做下的一件非常强的善业，而这个善业临啊，直到他往生善道。所以这个就是临终业。反之呢，同样的，若有一个，这些都是善性格恶劣者呢，在临终的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一件善事而往生善道。那反之呢，若有个善人呢，在临终忆起以前所造的恶业，哦，他一生都做很多善事，但是临终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件恶业，或在当时，或在临终的时候造了一件恶业，他极可能升到恶趣啊，好像玛利高王后。玛利高王后呢，她是 King Basanandi 的王后，她是很聪明的一个王后。有一次她在浴室的时候呢，啊，跟一只她的狗啊发生了性交关系，啊，被她的国王看到了。国王在那个楼上，哦，宫殿的楼上看到，哇，他就很生气。他出来的时候，他把他大骂一顿，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那玛丽嘎呢，就撒谎，就说谎，说我没有做啊，我没有做，那个是啊，这间浴室呢是很特别的，哦，你看过去呢，你会看到两个人的影子。他说那有这种事，不信的话你进去，我在上面看，哦，所以国王呢智慧。不是很高，哦，他就进去浴室了。那这个玛丽嘎就跑到这个窗口看下去，他就在上面喊说啊，国王，你为什么跟羊发生性交关系？他就在上面一直喊，那国王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做啊，一样的，我也是没有做。这个房间呢，啊，是这样的，它有一种好像一种什么魔镜，看了一个人会变成两个人。那国王说是吗？是这样吗？哎呀，可能是的，还算了算了的，他就相信了，然后相信这个王后讲的话。但是王后过后呢，就会非常的后悔。他说啊，我做了一件恶事，还向国王撒谎，还毁谤他跟羊发生性交关系。他因为这样，他说虽然国王不知道，但是佛陀跟他的大弟子，跟他上首弟子全部都会知道，因为他们有神通嘛，哦，他全部都会知道。所以他感到非常的羞耻，也非常的后悔，所以一直都很不快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善事。玛丽嘎王后，哦，在每一尊佛呢都有一件达那，有一件达那叫做无可匹敌的 incomparable， 不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的最大的布施，哦，每一尊佛呢都有这个，都能够在每一尊佛都有一个人呢会做这样最大的布施。那玛丽嘎王后呢，就是帮助这个 King Basanandi 做这个最大的布施。刚开始呢，这个 King Basanandi 呢，他要邀请国王跟他的500位比丘来做布施，然后也邀请村民来参加。那村民讲说，你邀请啊佛陀跟他的大弟子，我们也做得到，所以他们也邀请佛陀跟他的大弟子啊供养呢比国王的还要丰富。一些村民，那国王就不甘愿了，我作为一个国王，那也会输过村民，又在邀请他。那村民也不甘愿，也在邀请过，所以这样一直比，村民跟国王呢，这样一直相比下去，直到第六次呢，比到第六次，国王说惨了，我输了，我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压过这些村民的 generosity， 村民的那种慷慨大方。他就很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国家的之王，竟然会输给我的村民，我实在是太丢脸了。但是这个玛丽嘎王后呢又很聪明，她说没有，国王，我来想办法。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呢，他请了佛陀跟500位比丘啊，然后坐在一个很富丽堂皇的地方，好像是船上，然后邀请500位公主站在，好像跟这个500位公主站在，每一个人呢站在每一个比丘的后面，跟他们什么闪啊，然后500只大象站在每一个比丘的后面，好像拿着可能是白伞吧，白伞是国王的一国家的代表，白的伞子啊，在印度时候，那其中刚好那个时候呢，只有499只大象而已，那最后一只大象是很凶猛的，但是没有办法，也派上用场，这只大象站在谁的后面呢、啊？站在安古里马拉的后面，安古里马拉知道吗？砍那个999个，安古里马砍900个大象都会怕他，好像，所以他那个站在大象，站在安古里马拉的后面、啊、所以就凑成了500只大象跟500位公主，啊，那出名讲惨了，我们又没有公主，又没有500只大象，又没有那个摆的伞，那个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些国家的代表，结果呢村民就输给了这个 King Basanadi、啊、所以因为玛丽嘎的这个布施呢是每一位尊佛都有的、啊、最大的布施，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玛丽嘎跟 King Basanadi 做出这个最大的布施，所以你看这个玛丽嘎竟然做到这个最大的布施呢，他临死的时候他不去想他的布施，而去想他做错了一件对他国王不起的事哦、所以人心呢，所以就是、那天讲过做过的恶事不要再去追悔，你一直追悔了，临死的时候你就会呈现出来，你就会浮现出来，那个追悔就让你往生十二道、哦、所以这个玛丽嘎呢就是因为这个追悔呢，那临死的时候呢他下地狱，地狱哦，不是畜生哦，他下地狱呢，那时候 King Basanadi、哦、他就很，因为他很爱这个国王、王后嘛，他就问国王，他很想知道他生长在哪里，生在哪里，投生在哪里，他就去试验问佛陀说，他要问他的王后出生在哪里，佛陀就知道他的心意，不能够跟他讲，他做了无可匹敌的布施，如果跟他讲生在地狱的话，这个国王的信心呢，对佛教的信心就会什么消失，所以呢佛陀就用神通力呢使到这个 King Basanadi 啊忘掉这个问题，所以他每一次去到寺院要问呢就忘掉，回到家来想起，哎，我又忘掉了，第二天再去又忘掉，直到最后一天7天他忘到不记得，因为佛陀使用神通力让他忘掉，那7天过去了，佛陀亲自来到王宫让他受供养啊，这次他想起啊，我想起了我的问题，已经拖了7天忘记问，他就问说，佛陀，我的王后啊出生在哪里，那佛陀就说他出生在斗率天，佛陀有没有撒谎啊，有没有说谎，没有，因为这个玛丽嘎王后呢出生在地狱的时间只有七天呢，所以那天你问说地狱是永不超生的，不会，七天就有的七天就完了，所以他就那他的善业成熟呢，他就生在斗率天，生在斗率天了啊，所以这个是临终，还有一个故事要不要听啊？啊，要，好，还有一个比丘呢，这个比丘呢，他持戒很严的比丘，然后他有他受接受到一件很宝贵的袈裟啊，品质非常好的袈裟呢，他就很对这件袈裟产生执着啊，他说明天我开始要穿这件袈裟，但是那一天晚上呢。他因为某一些病呢他死掉啊，死掉的时候因为他才想说我的袈裟我明天要穿，所以他执着于这个袈裟，但是在那个晚上死掉呢，因为这个执着呢他变成出生在他袈裟里的一个跳蚤，所以如果你执着什么，你执着你的家庭，你要死的时候你执着你的家庭还是执着你的财产呢，如果你是出生在不往生在恶趣道的话呢，大部分呢你都会投身在你制作的那个家里面，有的你会再投身为小狗， 或者是母鸡，或者是小鸡，所以叫你们不要杀，就是这样，那杀到你自己的父亲啊，这样就罪业深重了啊。很多是这样的，好像这个比丘也是这样，因为他执着这个袈裟嘛，结果他投身呢，投身在他袈裟的跳蚤。那时候当他死的时候呢，那比丘僧团呢就要把他火化掉，火化掉过后呢，那家就要分他的财产嘛，也不是说财产，他比丘剩下的东西就要分出去嘛，反正没有穿过。那那个跳蚤呢就知道，哇，就在那个袈裟那边跳来跳去，说哇，他们的比丘要抢了我的，要抢我的财产，哇，心很痛。那就在跳蚤，就在他们动物有当动物的语言的嘛，那国王就听到，哎，不，对不起，佛陀用佛陀有天耳通嘛，啊，天耳通是可以听到动物的声音，所以佛陀就听到，就叫比丘们僧团呢，暂时不要分财产，不要把这个比丘的袈裟分出去，啊，等七天过后呢，又是七天呢，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七天过后呢再分，所以佛陀竟然有命哦，下命令来，他们就等到七天过后呢，再把这个他的袈裟分出去，但是。他们很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等七天？他们就问佛陀，佛陀说啊，这个跳蚤就把他的原因讲出来。这个跳蚤的寿命只有七天，如果在你在七天之内呢分掉他这个他执着的这个袈裟呢，嗯，他因为这种嗔恨啊不满呢，他会下地狱。哦，所以七天过后呢，他的善业成熟，他生在天道，你就可以分他的袈裟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比丘的临终业，他临终的时候呢，他不想起他的戒多么清净，他反而去执着这个袈裟，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啊，临终这时候造下的一个恶业啊，所以他往生恶道啊，这些都是临终业。在没有重业之下呢，一般上所造的临死业即会决定下一世的投身至哪里。这并不意味该人呢能够免除以往所造的善业或者恶业。在诸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些业呢也能够产生他们的果报。就是说那个比丘啊，他因为临终业是恶的呢，他下世恶道。但是他所造的善业并不是说没有了，哦，他所之前当比丘持的戒呢，这个善业呢一年成熟的时候呢，他也会产生他的善报，哦，好，有问题吗？临时业，哦，这四个很重要哦，就帮助你们，哦，在往生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业是怎样成熟的，所以在临时的最后一个念头呢，哦，是很重要的，哦，保有善心呢，虽然就是你做很多恶事，但是最后一个念头，如果你还是能够有善念的话，你会往生善道。那你往生善道的时候，你快点做善事嘛，快点做善事，那你以前的恶事可能就没有这么快成熟，哦，